新的青年话题 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安居。侨光科大国贸系的陈佩云同学透过学校媒合到厂商实习，并参加海内外多项机械设备展览，到业界实习有哪些收获跟感想呢？
此外，陈佩云同学曾经参加两岸及校际国贸模拟商展竞赛以及英文简报竞赛，情况又是怎么样呢？我们在今天访问陈佩云同学来分享说明，非常欢迎陈同学。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佩云您好。佩云，可以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就是你们侨光科大国贸系有一个国际商贸课程模组，是安排同学到企业去实习，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子呢？
大一刚进去学校的时候，有分学校的课程有分三大模组，有些是一定是有必修课嘛，那在透过选修的课程有不同的模组下去上课，那刚好我选择的课程几乎都是跟国际的商贸课程模组是有相关的。
大一就分组有不同组，所以选到国际商贸课程模组才会有机会去企业实习咯。
也是要看同学我们自己去选择
哦。所谓选择是说你念这个组你也可以选择不要去实习吗？还是怎么样？你的意思是？
对
哦，所以你是选择去实习咯。
对对对。
你现在是大几？
大四。
大四，哇，所以从大一就有机会吗？
是大四的时候。
大四哦，但是大一先让你可能接触相关的一些领域或者是相关的学习课程的安排就对了。
对，没有
错。
佩云，那你本身对这个国贸很有兴趣咯？
我是对英文比较有兴趣啦。然后刚好国贸是英文也很重要，所以也要培养自己的第二专长，所以选择国贸系。
是。佩云，那你选择这个模组之后，学校也安排到厂商实习，那你到厂商这边主要实习是做哪些的工作呢？
是做业务方面的，还有业务方面呢也有做行销，去推广公司的产品。
像展览之类的吗？
对，没有错。
像在台湾其实都有很多的一些展览是国际对外的，也有像类似的吗？
也有，所以我有到印尼还有到越南做参展的经验。
到海外。
对。
那在台湾自己也有办一些国际展览，
有像是去年的2018的台中国际展览，然后还有今年2019的大型的 TIMTOS 展览。
哇，
佩云，那你去厂商实习之前，在学校的时候你们也会有相关的一些课程，或者是说有去观摩这些展览的举行吗？
有，像我们系上就有两岸的国际贸易的商展模拟竞赛。对，那就是刚好借由这机会，学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才有办法运用在公司。
这竞赛的形式是怎么进行？是一种模拟然后有真的厂商来跟你们，让你们有这个机会来接触，或者是说怎么样，可不可以来谈这个部分？
从一开始我们要先自己去找我们想要去介绍产品的厂商，去跟他接洽。接洽完之后，我们竞赛总共分五个组，一个是企划组，还有沟通组，还有设计组，跟表演发表组，总共这五个组部分。然后我当初选的是沟通组，等于说因为这全程也都是要用英文下去跟评审啊去做介绍，就算是台湾人，可是尽量都还是用英文下去做训练。对。
这个比赛的过程是怎么样进行呢？有多少队伍来参加？
那场比赛有16组，然后有一半基本上都是大陆的。
大陆的同学。
对，大陆的学校来台湾做两岸的这个国际模拟的商展比赛。那在那一次的比赛中也发现我们其实也还有很多需要训练，还要再多加强的。
佩云可以分享一下这个比赛觉得有哪些收获跟感想呢？
在沟通上面，刚开始的时候我不敢跟对外跟人家沟通，英文的部分会紧张，可是因为要你自己要去努力愿意去踏出那一步，让自己更敢说。
像这种你刚刚提到两岸或校际国贸模拟商展的竞赛，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年轻朋友们一起在这个竞赛的场合来较劲最主要是他们是有什么样的设计安排来做哪方面的一些评比？会有几个厂商，比如说你们会接触，然后可能帮他这个产品做行销吗？指的是这样子吗？
对，没有错，就是我们自己去找。你可能要跟你自己对什么产品有兴趣，你这次想要跟在比赛过程中想要介绍手表啊，还是手机，还是保养品，都是自己去找厂商这样。
所以佩妮最后会有一个整体的报告，还是说怎么样去评分来把胜利给选出来呢？
我们有发表这个产品，我们是从头到尾的流程，一条龙的制造过程，然后它有什么特色这样的方式，然后再加上表演的方式，去让客人更动态的方式去了解我们产品。
是，刚刚佩妮还谈到说，这次有蛮多中国大陆的同学队伍组成，您觉得他们有哪些部分您觉得是非常有特色？
像是在发表的时候，他们做的 PPT 简报是非常的动态化的，是跟现在很做的很像影片。那我们台湾这边等于说这部分就是我们自己要再去做加强的部分，因为我们做的还是有点平常那种的，还是企业式的那种 PPT， 不是像可以吸金的那一种。
嗯哼，
那你觉得我们自己台湾同学的特色在哪边呢？
会比较贴切我们的产品。
嗯哼，
对，
这些产品的一个介绍哈。其实谈到这个国际贸易或行销哦，在展览一些经验啊，您的实习的经验哦，我觉得刚刚有提到说，其实因为自己对英文呢很喜欢，所以英文是一个最基本的语言。不过就是说，在介绍一些产品的时候，对你来讲，是不是这个对产品的认识，这个专业的这个英文的用，是不是一个很大的门槛？比如说你们要介绍一个工具机好了，
会。因为它有很多的专业术语，
那
我学的之前学的英文都只是生活化的，所以等于说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这些公司的专业的专有名词啊，才有办法去跟客人介绍。等于说在做这一块的时候，我要比别人更了解这个产品，你才有办法去介绍给客人，也让客人有才会吸引到客人。如果自己都不了解的话，
对。所以佩云可不可以再跟我们谈多谈一点，就是说像刚才就提到说，就是中国大陆的学生啊，他们在做一些设计的时候或者简报的时候啦，海报啊各方面的设计都觉得跟台湾的有不一样的特色的展现。那你当初你选的，你记得你当初参加竞赛你选的是哪一个产品，然后呢你那个时候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呈现你们所要推销的一件产品呢？
其实学校参加展览的时候，大一的时候刚好一个机会让我们进去观摩，可是在观摩其中就是也刚好我就碰触到一个学长姐，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有上台的表现机会。那我那时候一开始是选择沟通组，因为一些原因所以没有加入，反而到了表演组。那也是让我学习到说，哎，原来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介绍给客人，而且原来不是一种方法而已。
所以沟通，比如说什么叫有效的沟通，成功的推销，像你们这种竞赛会有业界的人来让你们面对面说来推销这个东西，
或者是来做推销对象吗？
是，
会有。
佩云，你刚刚讲说因为很喜欢英文嘛，我看到还你有参加过这个英文简报竞赛，那情形又是怎么样子呢？
参加英文简报比赛也对我来讲是去克服怎么去面对人群。因为我老实说，我在上台平常的练习中也都是会非常紧张的，很容易紧张。那借由刚好有这样的机会训练自己的胆量，让自己更敢说，也可以在企业如果在做简报的时候，我可以更让自己更好的去介绍给客人啊，或是对内部的这样。
那这个竞赛是怎么进行，过程是怎么样？是给你们一个题目，然后你们一个团队就要把这个简报的一些资料啊方式给模拟出来设计出来，是这样子吗？还是怎么样子呢？
那时候他是只有给一个题目，就是创意简报比赛。那你自己去设定一个主题，就是他只有很笼统的嘛，创意，然后剩下就自己，然后再自己去做规划，然后再自己写稿。对，
佩云，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说在参加竞赛当中，什么样的主题让你在做这个简报竞赛的时候觉得花最多的功夫去准备它？除了刚才你提到说其实紧张大家难免都会有，然后一边面对这么多的台下或者面前的这些评审或观众，要克服的是这个部分，但是就是说在一个商品或产品的简介当中，这个部分的话让你花最多的部分的话是哪些功夫呢？
应该是在做 PPT 的时候，因为 PPT 我们要文字又要少，对，这样也才会让评审更想要看。
对，
那我 是比较不喜欢背的人，
嗯，
所以写稿，所以到我要上台讲话，我背稿的话，对我来讲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
哦，那你怎么样用其他的方式呢？然后让你的这个报告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完成呢？
就是变成我头脑要有一个连贯性，
嗯，
就是去连接头脑，要去连接单字跟单字之间连接，说哎是什么原因，所以接下来是什么，要一个流畅性去记，所以就比较。在上台报告就比较不会讲不出来。
是，我觉得佩云的分享让我感觉到，就是说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强项跟或许有一些罩门啊，哦，但是您参加这几项比赛的这个经验，我觉得比较难能可贵，就是让我们知道说很多东西要化繁为简，其实更难的特别是怎么样精准的做行销，这个产品的特色在哪里，我们要用很简短有效率的方式来做有效的推销，我想这应该是你最大的收获哈。
对，没有错。
好，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是访问到侨光科大国贸系的陈佩云同学啊，他透过学校的国际商贸课程模组呢安排到企业去实习哦。刚佩云跟我们分享了他在学校学习了哪些的课程，在校期间参加了两岸及校际国贸模拟商展竞赛，还有英文简报竞赛，有哪些收获感想，这对于他的实习工作带来哪些帮助，我们在下段节目中请佩云来我们分享。节目稍后回来。
是阳光穿透了世界之窗，是阳光环绕着地球飞翔。
敏锐的新闻嗅觉，延伸您的视野，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连线访问这次随团出访的央广记者王维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与亚洲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其中500个是感染艾滋病的孩童，那分散在广东。
从政经情势分析、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极，两岸 ING 有最多元的声音、多面向的观点以及最专业的剖析，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7点，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王丽杰、韩启贤制作主持的两岸 ING。
向台湾之光穿透世界之窗，是阳光像神鹰翅膀环绕地球飞翔。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两岸居，我们节目持续访问侨光科大国贸系4年级的陈佩云同学来谈谈，那么就读这个国贸系呢有一些实习的机会，那么也有参加两岸跟校际国贸模拟商展竞赛的这个机会跟经验，刚才跟我们做分享。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继续谈，就说国贸系这个国际商贸课程模组啊，你所选的组呢有这个机会到企业去实习，当然我们常常会说是学以致用啊，是学非所用啦。那可不可以请佩云接下来跟我们聊，就说你去过哪些厂商啊，那边实习到哪些的领域的工作呢？
我在暑假7、8月的时候，在来到这间公司实习之前，我有透过教育部的一个政策，东南向政策，然后到那边实习2个月。在那边我待的是品管部门，让我更知道说，刚开始是说是到业务部门，可是后来是到品管部门，可是品管部门也让我学到很多东西。
去哪些国家？我们知道政府有在推这新南向政策了。
那时候我7、8月去的是越南。
越南，
对，
找台商在那边呢。
对，没错。
所以这个实习的时候就要多看多接触，对于未来职场工作都很有帮助。那刚刚佩云还谈到说去参加了一些在国外的机械工具机的展览，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个情形是怎样，去过哪些国家的工具展览呢？
印尼跟越南目前。越南是我刚回来到公司的时候，刚好我们的代理商有 请我们过去帮他展览，
嗯，
然后我们公司刚好是有用智慧化的方式去做展览，用 VR，
哦，
对，所以我带着 VR 去那边跟客人做介绍，等于说因为我们公司的机台比较大，
嗯哼，
那我可以用 VR 的方式，用模拟的方式让客人用这样的方式去了解我们公司的产品。
嗯哼哼哼，
哦，用这种虚拟实境这种方式来请教。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参加这种专业的机械展或工具展的话，都是在业界就是专业的客户，不是一般的消费族群哦。所以你在介绍方面，刚刚佩宇谈到说要背很多这种像是专有名词啊，或者一些了解产品，那你会怎么样来跟他们介绍，同时透过这个 VR 来让潜在客户能够更为了解呢？
第一部分就是我会先跟他说，因为我们公司比较大台，那在做售前服务的时候，这是非常方便的，让客人包括用使用者可以更快速的了解说，哎，我们公司有哪些的特色，
嗯，
机台有哪些的特色。对，因为要做一台真正他如果在售中在才看到那个，他不一定会，也不会吸引他，也不会知道说，哎，我们公司到底那些产品的机台可以做哪些的加工模式。
嗯，对
对，
嗯，佩允，其实我们会很少机会去使用到这些工具机，哎，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特色介绍出来？没有先体验，要讲这个特色，对你来说，你怎么样去克服这个部分？可能有些人会很好奇，有没有碰到过像这个情况？
嗯，也会有。对，我也会有，因为包括在参加台中展的时候，
嗯，
因为有些人不了解这个东西，
嗯，
那等于说现在就要花时间去跟客人，
嗯，
等于说可能你要是在某些方面先让，可能包括什么我们的海报啊什么东西去先吸引客人，让他有机会先进来看我们的东西，
嗯，
再去让他体验我们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去做介绍。
哦，
佩云，那你参加这些展览啊，有没有遇到哪些事情让你印象很深刻，或你之前没有想过可能会遇到的状况？
刚开始参加的时候，因为不了解，公司的一些东西，所以会发现自己还有哪些东西要再去增强增进，就每一次的展览都让我知道说我哪边还要再需要补足，哪边的专业的东西还不够强，因为专业术语我没办法一次讲到位，说不定翻译可能在做翻译的过程中，哎，不是真的客人需要的那，所以我还要再花一些时间啊，再去更了解更透彻一点。
嗯哼，
那到不同的地方哦，像你在台湾啊，也有去越南跟印尼啊，那当地的一些客户或参观者，会不会在介绍方式上面，或者是整个呈现上面，会有一些差异呢？
基本上都大同小异，除非是哎，客人比较了解机台的。然后我就会去询问他是针对哪一个产业类别的，
嗯，
那我就直接问他，询问他说，哎，那你的产业类别大概是什么？那我或是他的需求是什么？我直接针对那一台机器的特色是什么？
是哦，我想今天呢很难得哎，就是侨湾科大国贸系的陈佩云同学跟我们分享他非常宝贵的一些实习，或者是说有跟厂商有机会前往越南或印尼这些国家来帮一些产品做一些展览这样的一个机会。我觉得台湾是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国家呢，我们制作一些很精良的一个产品，但是呢重点是在于怎么把好产品也推销出去。那今天佩云跟我们谈说你对英文有兴趣，英语是最共通的一个国际语言，然后呢但是呢就说这让我们感觉到，就说如果你要踏入职场的话呢，还有很多人必须要再去接触或去补足这方面的专业知识的。我觉得是一个上了非常多宝贵的课程的嘞，佩云。所以今天非常谢谢您来跟我们分享，那么从你选读这个系开始，那么这个有机会去企业实习的这个国际商贸课程模组，那么再到一些厂商去帮他们做些产品推销，相信有很多的一些体验跟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的年轻的朋友。如果说对国贸有兴趣的话呢，哎，有很多机会，但是好像有蛮多挑战的哦。你是先接触到有这种体会，相信呢你会学得更快，有更多机会让你去施展这方面的专业。嗯，
非常谢谢佩云今天接受我们访问，谢谢您，
谢谢哦，
好。